但是他没有给台长拜师，但是都是我心里的师傅了、
嗯、
谢谢台长、
啊、这个方法比较好。
嗯，真的
请讲吧。
我都把台长在心里当师傅。
嗯，
我每天都按照台长讲的录音这么做。
好，
人在做功课，在念小房子。
嗯，
在放生。
啊，很好。
我想问台长，我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和录音发的地方了，感觉有点不很对劲儿。
你现在就是觉得你修心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啊？
我反正我不知道，我的真存着就是状况不像以前那么好了。
状况不像以前那么好，说明你现在不够静静。静静是什么呢？要有信心才会静静。一个人学佛学得好，第一靠的信心，第二靠的精进努力。你现在呢，有时候觉得身体不好呢，就觉得累，所以就不精进。身体好一点呢，又念了多一点，不管好不好都要念的精进，这才叫好孩子呢，听得懂吗？
啊，知道了。我就是念着念着，我的工作都丢掉了。我想着不知道是哪地方出差错了。
啊，你要记住，如果自己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，一定会心里明白，会知道的。有时候呢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啊，我告诉你一个事儿，有一个佛友、本来干了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。被人家看不起，老被人家讲，他呢把这个工作呢视为像生命一样非常的重要，看见谁都点头哈腰，谁都可以欺负他。结果呢，他念了经之后呢，大概半年多时间，他居然把这个工作丢掉了，跟你一样。他难过了半天，他还跟观世音菩萨说，观世音菩萨，我这么认真修行，为什么我工作没了，就很难过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、居然他找到个工作，又舒服、而且又被人家尊敬又看得起，跟他过去学过的东西有点关系的。现在他工资也比过去高，后来他才知道，这是因为我念经之后菩萨给了他新的生命和新的生活。现在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要见智才行呢，听得懂吗？
我现在也是在家在认真的念经。
要记住一句话，
就是
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。
对，我现在可能也是观世音菩萨给我出了一个题，考验我了。
你要像你是个老实人啊，菩萨一定会保佑你的，我不会乱讲的，明白了吗？啊、
知道了。
问师傅，天时越来越紧了，业障爆发的越来越快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小房子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来努力念？能念四章不念啊、能念五章不念四章，才能全身而退，保住生命和慧命。
嗯，就是说加紧精进的努力修心学佛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精进。如果在末法时期、你如果没有这种精神，你很难做到的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那师父，观世音菩萨说2016年要精进，那师父怎么样才能算得上真正的精进呢？
精进就是每一分钟都不浪费啊。比方说你小丫头现在打电话，你每一分钟都是为众生在问问题，对不对啊？你就算问了问题之后留在广播里给人家听了，你也有功德的，对不对啊？然后电话挂了之后你渡人、然后你就算洗衣服啊，买菜做饭，嘴巴里不停的念经，你叫不叫精进啊？
嗯。
你哪怕上班也叫精进，跟别人讲话讲出来都是佛言佛语，脑子里想出来都是菩萨的思维，行为出来都是规规矩矩的，那你算是不是精进啊，傻姑娘？
哦。
嗯。
就是全都是做好事，然后。
对呀、一点坏事都不能做的。好人就是一定要做好事。
有一个同学打来说，他的在梦里面，师傅跟他看图啊，跟他弟弟看图腾，说他弟弟是来自地府，地府投胎的，所以福报不拘足。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理由？然后因为他说他这个弟弟考大学，后来也是考不到嘛。然后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来自地府投胎，所以不报不记仇，所以他也不念经了，不放生了。也他们就是因为这种来自从地府投胎的，他们就是福报不具足，所以其实他们这辈子才不信佛，对吧？
很简单，就是福报不具足，所以他闻到佛法，他也不当回事。其实自己知道不好，就更应该创造好的条件。啊，反正知道自己啊笨，很笨的，考大学考不上了，那我就不好好读书，你就更考不上。你知道自己不笨的话，知道自己比较智商不如人家这么高，你就更应该努力。这还要好好精进向上的精神啊，听得懂吗？
对，这个书其实家里人也是。要一直要扶持他，一直从上升，
对，
疯狂念经。
对，
现在我们就是修的时间长了，以后想跟师傅一块儿到天上去，永远跟着师傅。就是我们要如果就说念小房子的话，能念多少章，然后能跟着师傅。
首先，跟着师傅上去倒是没关系的，一定能上去。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不能造新业，听得懂吗？而且学佛要精进。啊，你如果能够保证自己不造新业，你哪怕就是念点小房子消旧业，然后呢多念自己的经文做功课，你照样可以跟台长上去。有些人出去渡人渡的很多，但是呢自己不停的在造旧业，我告诉你照样下去，还不如像你这种讲话有气无力的，听得懂了吗？师父，我要跟着师父要上天，那你这种人不会做坏事的。师傅，我要绝对不会做坏事，那肯定很好。那你这样的话，你照样跟台长上去。如果你很多人，哎呀，卖力的不得了，哎呦，做了很多功德，像真的一样。然后呢，背后呢，敛财了，做点坏事了，啊，讲人家不好了。那这种人，我告诉你，抵消了，没了，啊，好了，到最后呢，照样下去。现在还不明白啊？
明白了，师傅，明白了，师傅。我一定要跟着师傅，跟着师傅走，永远跟着师傅，永远跟着师傅。
你要跟师傅就好好的修，明白了吗？
会的，明白了，我会的，师傅，我会的。
师傅晚年会跟你们在一起的，放心哈。
是的，是的，师傅。
这位有一些同修嘛，他也是看过，就修了蛮多年的，他也是看过各类的那些佛书啊，然后知道很多佛理。但是有些同修呢，他就渐渐修到后面就觉得迷茫，他觉得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干嘛了。然后还有一些同学他甚至有退转了，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发愿，就请问师父像该如何保持这样精进不迷茫不退转的那种心态。
就是因为他学的太多了，所以他在找不到方向。就是一个人如果认准了一条路，我就是到什么地方去啊，你 认准了一个回家的路，你家会不认识的。问题就是你今天到这个家住住，明天到那个家住住，你最后不知道你家在哪里了。听不懂啊？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他本身自己修的不好，所以根本没有一种恒心。所以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说修了这么多年，知道这么多，那你去告诉农村去找个老妈妈、老伯伯问问看，他们活了一辈子了，七八十岁了，对不对啊？他们没文化，什么都搞不清楚的，你去问他们呀，他们天天也吃饭呢，他们吃的饭比他吃的盐都比你吃的饭多，但是你叫他讲讲看，他讲得出什么？活要活在理上，活要活在道理上，听不懂啊？
听得懂了，师傅。
师傅，就是最近在群里转发了有一个师兄的分享，我说一下，您开示一下吧。就是说，这个同学说，我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误解了精进。我一直以为精进就是念多少功课、念多少小房子、放多少生、发多少书。今天突然发现，原来一直都错了，是概念性的错误。真正的精进是让自己越来越像菩萨，是时刻都把心放在学佛修心上，让自己的烦恼越来越少，让自己的心越来越慈悲。让自己的意念越来越干净，真正的精进是越学越开心，越开心越想学。请师父开示一下。
是啊，越开心越想学啊！谁说谁做事情做了不开心会想做啊？当然越开心越想做啊！所以你修心修到后来，你觉得很烦恼、很麻烦，你一定这个时候要么就有魔，要么就是偏差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很多人根本不懂，跑到庙里去。 啊，如果你跟着人家拜佛磕头，如果人家的仪式你觉得很难很烦很长，你就是学偏差了，你就是心中有魔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呢你完全可以调整另外一种方式来学佛也可以。所以有些人学佛他是喜欢用妙法，他不一定用古老的方法，有些人可以用现代的方式也可以学，对不对啊？你想想看，那个啊，净土宗也啊，就是出来也就是500年啊，但是呢，这个2500年的佛法，净土宗在出来的时候，不是也造人家的啊这种诽谤吗？说人家这个不是正法啊，对不对？就像现在心灵法门一样的，你要经过多少多少年之后，人家才会承认你的。但是你要是坚持不了，你这个法门不就没了吗？啊，
是的，是的，
啊，就这样。
很多师兄也在精进修行，但不是正精进，经常遇到魔障或者修偏差，该怎样确保自己是正精进？
怎样保持自己正精进？很简单，凭良心想一想，凭良心想一想，凭良心去做，凭良心去啊思维去说话。你这个人就正经经，没有良心的人就是被社会上的五欲六尘所染，所以他就叫偏的，凭良心做事情，这个人就是正的。好了，
嗯，哦，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
说完了，您说修行中很多人天天想念师父，想见师父，羡慕天天能够在师父身边的人，但是人家的肉身师父只有一位，如果同修有什么问题求师父，梦里师父就来解答，甚至念经的时候可以看到师父的法身，这样是不是比一直在师父的身边更有意义呢？
我觉得更有意义啊，至少师父的法身出来是完全是等于天上的呀，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对他本人会有一种加持力啊。你就是在师父身边，你不好好修，像我们很多小朋友不好好修，有什么用啊？你天天看见师父，你假门假式的修，你说有什么用啊？对不对啊？
是是。
啊，你看你现在这么精进的修行，你能够跟师父每个星期通上两次话，你也是自己的能量无边的。你看看你现在正气浩然的，对不对啊？讲都不要讲了，
真的是
啊！你现在渡谁比别人容易啊？就这么简单了啊！你看咱们这些小孩子在我身边啊，要么动坏脑筋，要么就是啊，看见我怕啊，躲躲闪闪的。你说这个孩子修得好不啦？这辈子能成功不啦？在我身边还动坏脑筋，你说能成功不啦？还不如师父的法身教导教导他呢。啊，对不对啊？
嗯
啊，
对对对，
在身边要努力的，身边不努力。不过呢，话又说回来，那跟着师父呢，弘法，跟着师父出去弘法，那当然是一个好事情，那当然是有加持的了。
是啊，也是莫大的福报啊！真的是知不到几世修来，能在师父的身边跟师父弘法，真的是这样。
啊，那就是啊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也是看吧，以后有些人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使命到人间，
嗯，
有的人呢不一定在师父身边，但是比跟别人在师父身边还要亲近，都有的，因为有些护法神保着他们很厉害的，我都看到的，所以有些共修会的有些负责人的话，他们真的很努力的话，护法神保得很厉害的，嗯，
是的，确实是这样的，听说过，真的是这样。
那我们现在是。越修到现在，觉得自己的业障特别重，然后觉得很没有信心，自己没有信心，觉得什么也做不好一样的，也没有能力，也没有智慧去帮别人去，而且对，好像以前那种愿力啊，也渐渐的变小了，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
嗯，就是很简单，有时候业力被你修到后来就修了没了呀。一个人，比方说身体，这各方面都当心。他的身体后来会越来越好的呀，明白了吗？
现在我就觉得好像被业障已经太重了，重了就不知道怎么去消好了，而且觉得自己一点也没有能力，好像去帮别人去，也现在也没有那种心了，也不像刚开始修的时候觉得啊，菩萨妈妈太慈悲了，我一定要让尽我最大的能力，好像让别人感受到菩萨妈妈的爱，然后让去帮着别人去。现在因为觉得自己生活中业障很重吧，阻碍也很多。然后好像慢慢那种心也变小了，没有那么强的那个愿力了。
很简单， 一年佛在眼前，两年修行，两年佛在天边，三年仗着佛卖钱。所以现在的人开始读书很认真，像我们小时候一样背个书包开心的不得了，天天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到后来人会懈怠的，听得懂不啦？
嗯，
要为什么要精进啊？不精进不就修不好呀？要永远保持一种精进的态度来修心，你才能修得好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了。生活中还是念经还是挺精进的，觉得
那就好。
房子念的我觉得也不少，那个心好像没有信心了，自己信心不足，对自己的信心不足。
你没有信心的话，你就没有愿力，没有愿力没有行为，心愿行嘛，这个都不懂啊。
就是啊，我就觉得自己业障太重，好像被业障给压倒了一样的。
嗯，压倒了呢，明白了吗？嗯、
明白了。
你被业障压倒了，你就会着魔。
嗯。
你如果战胜了业障了，那你就成功了。
嗯。
这不懂啊？
怎么去战胜业障？我觉得业太重了，比想象大得多。
那你就不要修了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举个简单例子，一个人说：“哎呀，病太多了。”那医生说：“你不要治了。”“哎呀，医生啊，我这病看不好了，你就不要看了。”病再多你也要看的呀，听不懂啊？
啊，就是，不管我的业障有多么，不管付出多么大的努力，我一定会好好修。
啊，明白了吗？
你就是明白了。很感恩菩萨，我从法会回来之后，菩萨给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工作，都没有想到。
嗯，
就是嗯，七月我们是6月28号到的家，7月1号就上班了，7月30号就定下来这工作，就自己也没有想象到，也没有去想这件事情，菩萨都给安排好了。
嗯，
真的还是
更要好好修。
菩萨就自己业障太重了。
嗯，更要好好修，听不懂啊？
嗯，听懂了。师傅啊，您开示过，修得越好，魔越多。大家学佛修心必须要精进，师父也经常跟我们举罚单和劳动模范的例子。最近在重新看这些开示的时候，感觉魔分为内心魔和外心魔，像罚单就是要克服自己的内心魔，劳动模范就是要克服外魔入侵。可是我又感觉到好像修得越高并不是魔越大，而是因为你站的高度，因为不管修行程度高低，我们都会有同样的各种魔考，任何一次修行上的偏差都可能会让我们前九次都对，第十次的错的时候就导致修行全毁，前功尽弃。再想到师父开示过，外因是起变化的条件，内因是起变化的依据，所以追根寻底，其实还是自己有不干净的内因，所以当因缘合的时候，不好的种子就发芽了。所以当自己感觉到有魔考的时候，大家就要反观一下自己，然后多念心经，多看白话佛法，多烧小房子消业，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，这样子理解对吗？
嗯，对的呀。嗯，很对呀。
这样子可以的是吗，师父？
对啊，因为当一个人能够不停的在往上爬的时候，像爬山一样修心，那为什么很多人一下子不修了，马上就说前功尽弃呢？那很多人说，哎呀，那可能吗？啊，我做了这么多，前功尽弃了。我问你一句话好吗？现在很多很多贪官啊，他做一个官多不容易，做个小科长啊，正科长、副处长，正到正处长，在不断的往上做，像爬山一样。等到他位置这么高了，你说他现在关在监狱里了，是不是前功尽弃了？
对。
你如果爬到山上，爬到差不多地方了，一个脚一个手没有拉住，你是不是一下子摔到谷底啊？
对。
叫不叫前功尽弃啊？
啊。
好了。
概念，我们说修行人他越精进，他的这个磨难和阻碍也越大。可是另一方面又说越修行越念经，就是运气就会越来越好越顺利，这两个观点应该怎么融合呢？
那很简单，首先越修心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是比方说我们举个简单人间的例子，你这个人很进步很努力，是不是得到领导的赏识啊？对不对？
对。
那么得到领导的赏识，领导是不是会越来越提拔你啊？你是不是往上跑了？对不对？那就得到精进了，得到加持了。那么同样的举个人间的例子，如果你越精进的时候，是不是得到人家的讽刺打击嫉妒啊？
啊，是是是。
啊，难道技术打击的话，那就不得到领导赏识了吗？你不是照样往上跑吗？
哦哦，
你如果把这些嫉妒，把这些人家辱骂你或者对你不好，你把它都消除了，你是不是又得到又精进了吗？又不上去了吗？
啊，对对对。对，师傅，那就说，其实修得好的人，他的他是有两方面的，一方面是好，另一方面他的这个阻碍，实际上他的业报现前就提前爆掉了，对吗？
嗯，对呀、啊。
就是好事情啊、
哦！对对对，因为当你在不断进步的时候，那些魔障来了，那些业力来了，你慢慢慢慢的化解掉，那你就不是往上爬，就像爬山一样的，你就要往顶峰上走的话，你可能会碰到狂风暴雨啊。但是当你这些灾难、这些磨难都过去之后，你最后到达顶峰的时候，你不就胜利了吗？
啊，对，这样他成就也会。